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保罗奉我们救主上帝和赐我们盼望的基督耶稣的命令，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写信给因信主而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父上帝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的恩典、怜悯和平安临到你。我去马其顿的时候，曾经劝你继续留在以弗所，好命令那几个人不要传讲异端邪说，也不要沉迷于虚构的神话和冗长的家谱，因为我这些事只会引起无用的猜测和辩论，无法帮助人凭信心认识上帝的救赎计划。制止这些人的目的是为了爱，这爱来自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真实无畏的信心。可惜有些人却偏离这些，转向空洞的谈论。他们想做律法教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谈论、所主张的。我们知道，只要用的可以，律法本是好的，因为律法并不是为义人设的，而是为了对付那些目无法纪、大逆不道、不敬畏上帝、犯罪作恶、不圣洁、贪恋世俗、谋杀父母、行凶害命、淫乱、同性恋、拐卖人口、说谎、起假誓的人，以及其他违反正道的人。这正道来自当受称颂的上帝托付我传扬的荣耀福音。我感谢赐我力量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他是我忠心可靠，派我侍奉他。尽管我从前是个亵渎上帝、迫害和侮辱信徒的人，但我仍然蒙了怜悯，因为那时我无知，还没有信耶稣。主赐我丰富的恩典，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有句话千真万确，完全可信，就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我依然蒙了怜悯，因为基督耶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彰显他无限的仁爱，使我做那些要信靠他并得永生之人的榜样。愿尊贵荣耀归给那位不朽、肉眼不能见的万世君王、独一无二的上帝，直到永远。阿们。我儿提摩太呀，我依照从前有关你的预言，把这命令托付给你，好使你借此打美好的仗。你要持守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些人上吊良心，结果他们的信仰就像船出了礁。其中有许尼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这些教训，不再说亵渎的话。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尤其欢迎那些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那我们会在这几个星期的真道里头一起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那提摩太前书相当短的一封书信，大概六章左右，所以我希望就是弟兄姐妹，尤其在我们当中一直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就是一起的来之前呢，就是先预读一下啊。我今天呢，我们会来一起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那这是一封就是书信，作者呢当然就是这位使徒保罗，他写的一封书信。而收信的人呢，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是一位叫提摩太的这个人。当然通过提摩太呢，他也会就是直接牧养在这个提摩太所牧养的这个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那首先呢，我想让大家看一看，就是这保罗是以怎么样的一个身份，他的一个身份跟他的一个权柄来写这个书信。因为对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还有可能就是今天我们来看跟应用这个书信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让大家先看一下，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的一到二节。那第一节里头我们看到说，保罗他是以这个主耶稣基督使徒的这个身份，他带着就是使徒的这个权柄来写这封书信的。那他在这两节里头呢，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他跟提摩太的关系也挺亲密的。怎么样一个关系呢？就像在第二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一样，保罗形容这个提摩太为他真正的真儿子啊。我们熟悉就是新约书的话，我们都知道说保罗他是一个单身，他没有结过婚，所以不可能是他自己的就是有关联就是所谓血缘关系的这个亲儿子。但你注意到说在第二节他是说因信主提摩太就成了保罗的真儿子了。 所以我们知道他的背景是提摩太先是从他的母亲还有他的祖母那里听到有关这个信心的故事，过后呢是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呢跟他传承这个福音，那提摩太就相信了耶稣基督，因此呢在因为信主，所以提摩太就成了这个保罗他的真儿子了。那我之所以要提到就是帮助我们看到保罗他做使徒的这个权柄呢，目的是想让大家就是了解一下，当我们在读这个书信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就是保罗要提摩太按照他所指示的一些事情去做。当他这样子的去指示提摩太的时候呢，我们要常常记得就是保罗乃是以使徒的一个身份，使徒的一个权柄去做去吩咐这个提摩太如此的去执行。那同样就是今天我们在一起的来打开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虽然这个提摩太虽然说这个使徒保罗这位作者书信的作者他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哈，他已经就是与世长辞不在我们当中，但他所写的他所传承到我们今天手里的这封书信仍然是带着他作为基督耶稣的使徒的这样子一个权柄来对我们说话的哈。所以无论是当时的这个聚会，无论是像当时的提摩太做教导或者传承福音的管教管理这个教会的这些牧者，还是当时在那里聚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都当去遵循保罗写给他们的有关这些真理。同样的就是来到今天，今天我们在一起打开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我们这里的聚会的这些肢体啊，弟兄姐妹啊，无论是做教导的或者是你们大家领受的这些弟兄姐妹，这封书信呢仍然要如此的去激励跟 如此的去督责我们，因为带着使徒保罗的这个权柄，使徒的这个权柄来告诉我们的啊。那倘若你问说这个使徒保罗他写这个书信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可以就是一起的来看看一下书信里头的第三章啊，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下就是14到15节，那里呢就可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下为何保罗要写这封书信。他在14节这样子说我希望能够尽快到你那里去，就是尽快到提摩太到以弗所那里去，但还是写信告诉你们这些事，为什么呢？这样子如果我刑期受到就是延误，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上帝的家就是指教会了，在肢体哈，你也知你提摩太也可以知道就是在上帝的家中该怎么样去做，这家乃是永活上帝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还有根基。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他在写这个书信的目的就在此哈。那其实保罗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呢，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保罗在第三节也让我们看到说他会到这个马其顿一个地方，叫马其顿这个地方，那他要提醒这个提摩太呢继续留守在以弗所这个地方。那倘若我们当中就是信主一段时间，我们想认识一下到底保罗在离开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之前的一个情景哈，我们可以回去打开那个使徒行传的第20章17节之后的一些经文，我们可以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保罗在离开这个以弗所的这个情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哈。使徒行传20章17节之后哈。那因为保罗无法跟提摩太在一起，因此呢他就写了这封书信。这书信的内容呢会让我们看到在哪一方面哪几方面这个提摩太作为就是教会带领人跟管理教会的这个牧者哈，他需要去处理的一些事情。所以这就是保罗他写这封书信的一些目的了哈。那进入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因为我们今天只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哈，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呢，其实保罗也让我们看到说他要就是提摩太去处理一件事情哈。像比如说我们来看看这个提摩太的一章前书的一章3到6节，提摩太保罗要提摩太留守在以弗所这个地方这个教会，其中当去处理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第3节里面所说的，去制止一些就是教师，制止就是不让他们继续的去教导这个意思哈。那我们问说这为何是提摩太的一个职分呢？提摩太跟这个教会啊，他在教会里面的职分到底是怎么样的职分？为何他需要做这个事情？ 另外呢，我们也需要了解为何要制止这些所谓的假教师呢？这些教师，记得刚才我们在我在第二节里面，我们在第二节里面看到啊，提摩太就是因为相信耶稣，就成了保罗的真儿子。但不止这样哦，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呢，在一章的十八节，我们看到说，其实提摩太在教会里面是有一个职分的，怎么样的一个职分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啊，一章的十八节这样子说，他说：“我儿提摩太啊。”我保罗依照从前有关你提摩太的这个预言，把这个命令呢，就是托付给你，好使你借此来打仗，把这个美好的这个仗哈。原来保罗他不只是在主里面成了这个提摩太的父亲哈，他更借着这个预言，已经将这个提摩太给分别开来了。然后提摩太要当去做什么呢？他当去教导。当去传承这个福音，他有这个职分、去传承这个福音，借着这个福音呢，去打美好的一仗。什么仗呢？就是属灵的这个征战。所以因此呢，保罗才如此的去托付这个提摩太，带着权柄去命令跟制止一些在他们中间的这些教师了。所以他有这个义务、提摩太有这个义务，他有这个职分，他得去做这个事情。但为何要阻止这些所谓的假教师呢？我们首先来看看，了解一下，其实这些教师呢，他们不是在教会以外的地方，这些教师其实是在教会里面出现的。使徒保罗他在离开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他也曾经就是警告过在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做长老的这些人，带领教会的这些长老，听一听一下好不好？在使徒行传的20章28到31节，他这样子说哈，尤其来到29节的时候，保罗这样子说，这是他在告别以弗所教会的一些长者哈，那些长老，他这样子如此提醒他们。保罗说，我知道在我离开以后呢，一定会有凶恶的豺狼闯进你们中间，就是闯进这个教会里面哈，闯进你们的聚会。做什么呢？残害这些羊群，指的就是弟兄姐妹了。就是你们中间也会有人起来歪曲这个真理，引诱门徒跟随他们。所以你们，保罗在离开之前提醒这些众长老哈，所以你们一定要警醒，要牢记这三年来我怎样昼夜不住的流着泪来劝诫你们。所以你们注意到说，其实假教师会从哪里来呢？从教会以外闯进去，对不对？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还有从内部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不对？教会里面就像三字节里面所说的，在肢体当中，在弟兄姐妹当中，也会有人起来歪曲这个真理，当然就是指福音的真理，歪曲这个真理去引诱门徒，其他的门徒去跟随他们。因此呢，在教会里面做监督、做牧养工作的这些众长老，就必须常常的要保持警醒，时刻的警戒。当然，我们看到我们来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其实这个事情确实发生了哈，因为保罗要提摩太去制止这些教师，所以在他们当中真的是出现了一些假教师。而且要诱惑其他的弟兄姐妹去跟随他们了。那提摩太为何就是要制止这些教师？所以我们看看一下3到6节，它里头其实给了我们两个原因，至少两个原因哈。一方面呢，就是这些假教师他们所教导的内容出现了问题，这是第一点。他们的内容，他们所教导的这些内容哈有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些教师他们身上他们的生命也有问题。所以3到6节里面，一章3到6节就让我们看到这两点。首先来看看一下，就是他们为何他们所教导的内容为何有问题哈。在3到4节里面，这些教师他们所教导的，他们所传承下去的哈，其实就像在3节里面所说的，对不对？是异端，是邪说哈，是异端邪说，而且是虚构的这些神话，冗长的这些家谱。那当然假如你要问我说呢，具体到底这些假教师是在教导什么东西呢？为何保罗这样子如此形容异端邪说等等等等 具体的话，我们可能无法能够完全明白，完全能够确定哈。但是呢，保罗在这一段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些教导对于福音，对于福音，对于整个上帝拯救罪人的计划一点帮助都没有。OK，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保罗要提摩太去制止这些罪的教师。不止这样呢，那些教师听了去领受跟去沉浸在这些假教师的教导里面的这些人，他们会怎么样呢？引起无用的这些猜测跟无用的这些辩论啊。这些教导也无法让他们这些听跟跟随的人更加的来明白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成就的拯救计划，他们的信心不能够得造就，他们的信心不会得坚定啊。倘若继续下去的话呢，是有很严重的后果呀。就是不止这些教师他们的信仰会像这个船触礁一样啊，一章十九节里面保罗提醒啊，这些所谓的假教师他们的就像船这样啊，驶进那个礁触礁了哈、啊，沉下去。就是那些领受他们教导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下场也会落到如此的一个下场啊，所以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保罗要这些保罗要提摩太去制止这些假教师，不让他们继续的来做如此的教导。那这些教师他们不只是偏离了这个福音的真理哈，其实就是他们的这个心也不是很正确，在教导的时候他们是持着怎么样一个心去教导，其实也不是很正确哈。你看一下这个五到六节他怎么说哈，这些假教师他们是因为偏离了清洁的心，带着就是有愧的这个良心哈、啊，跟虚伪的一个信心，他们就转向了这个所谓的空洞，这些所谓的空洞的论坛哈、啊。提摩太跟这些假教师在根本上是不一样的哈、啊，内心所发出的跟最终的这个目的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看到说听一下这个保罗怎么样去劝勉这个提摩太，他要以怎么样的一个心哈、啊、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去教导跟传承这个福音。他在第五节就这样子提醒啊，提摩太愿意去做这个事的目的呢是为了爱，而这个爱呢是来自哪呢？爱是来自一颗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跟真实无伪的信心。所以你看到吗，这个提摩太跟这些假教师在根本上是很不一样的哈。那我们肯定要问说呢，提摩太是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他如何就是以这样子一颗心去督责、去劝阻跟止住这些所谓的教师去做教导跟传承福音呢？我们待会儿会在保罗身上看到这一点，好不好？我们待会儿再回来这里。那接下来呢，保罗更具体的帮助我们明白，就是这些教师他们为何会偏离了这个福音，而且这个偏离跟这个上帝的十个诫命哈、啊，或者上帝的一切的律例典章离不开哈、啊。比如说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七到十一节里面，保罗就指出来了。我们看到说保罗在第七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他指出这些教师呢，他们其实怎么样呢？他们想做律法教师。所谓的律法教师就是教导上帝的十个诫命，或者是教导上帝的一切律例典章，就是包括了那些所有在旧约书里面列出的这些上帝的律例典章。那但是这些教师他们在根本的基础上哈、啊，其实已经出现了问题。在第七节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首先他们对上帝的律法，上帝给的这个律法，他们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哈、啊。指的就是他们对这个有关这个律法这些真理哈、啊，他们不明白，而且他们也不明白怎么样去主张，就是指的就是他们如何去教导这个信徒们如何去活出跟实践这些教导。所以首先就是他们根本不明白这个上帝的律法到底怎么样去了解哈、啊，怎么样去活出。所以在第八节呢，他也提醒，就是用得合宜的话呢，那上帝的律法才能够发挥该有的这个功能。但是使用不当的话呢，就像这些假教师他们使用不当这些律法、律例典章，结果就带来严重的这个后果了。 那要问这个问题了，那怎么样才算是合宜，怎么样才是就是在使用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才是合宜，算是合宜的呢？在九到十节里面，他就让我们看到保罗提醒这个提摩太，他说上帝的律法，上帝的一切律例典章，不是给义人设立的，不是给义人设立的。那你可能要问说，哎，那到底谁是义人，谁又是不义的人呢？那肯定律法是为不义的人设立的，对不对？照这个保罗所说的，因为律法不是给义人设立的，肯定是给那些不义的人设立。那哪一些是不义的人呢？我们看到说，在第九节，保罗就列举了一些不义的，所谓不义的这些人了。那其中包括了像目无法纪啦，大逆不道啦，不敬畏上帝啦，罪恶。犯罪作恶了，不圣洁了，贪恋世俗，谋杀父母，行凶害命，还有第十节里面所说的淫乱啦，同性恋啦，还有拐卖人口啦，说谎啦，欺假事啦，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不义的人所做的，律法是为他们所立的。那当然，你要只要是做一个总结的话，哪些是算不义的人，哪些是义人哈？不义的人就是那些违反正道的人，违反福音的人，这个意思。义人呢，就是那些遵守福音的人。OK， 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哈。而上帝的律法呢，是专为这些不义的人，那些违背福音的人哈，而设立的。你要懂得怎么样使用这个律法的话，那就要记住这一点哈。上帝的律法是给谁呢？给那些就是不信福音的人哈，设立的。那我知道你马上就会脑子里头就出现很多问题了，对不对？至少两个问题，至少两个问题，你可能有更多，但是至少两个问题。那我们这些已经信靠耶稣的人呢？在上帝眼里，我们靠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靠着耶稣所留下的宝血，在上帝的眼里已经因信称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算是在上帝的眼里是个义人了。那上帝的律法不是为我们设立的，什么意思呢？很好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你看啊，这个圣经分成旧约跟新约，对不对？我看大部分的旧约我们可以撕掉了，可不可以啊？因为旧约书都是有关上帝的律例典章哈，还有就是上帝的十诫等等。我们看就是这个福音书开始哈，一直看到启示录就可以了，很好哦。只有大概27卷，对不对？因为39卷都是旧约书哈，可以这样子吗？首先问一下，可以这样子吗？是这样子的，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为我们设立的，所以我们就不管了，甭看了。或者你有另外一个问题，你可能有另外一个问题啊，你可能会说，哎，牧师啊，可是我们在信主之后，那也会时常得罪上帝，不是吗？我们仍然会去做那些，就是保罗在九到十节里面所列出的这些事情，不是吗？可能不是行凶害命了哈，可能你没有谋杀自己的父母我不知道哈，但是你可能没有这样子做。但是呢，我在想说你可能会怎么样呢？目无法纪啊，你也可能就是不敬畏上帝啊，或者你也可能就是说谎啊，或者起假事啊，这些东西你都会做嘛，不是吗？所以信主之后，我们仍然会如此的去犯罪。但牧师，你不是说吗？保罗不是说吗？上帝的律法不是为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设立的。什么意思呢？所以至少这两个问题了，好不好？你可能会有更多，待会你有更多的话，你可以我们在散会之后可以问我一下，好不好？ Yeah. 那其实呢，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哈，我们信主之后呢，虽然已经就是在上帝眼里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称义了，我们是一个义人，所以律法不是为我们设立的，这个意思哈。但在跟随主耶稣的日子里面，我们仍然会得罪上帝，我们仍然会得罪别人。我们是怎么知道说我们是得罪上帝跟得罪别人的呢？我们需要上帝的律法来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需要上帝的十诫来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上帝的一切律例典章。所以你刚才失去了那个，你刚才扔掉了旧约书，你不要扔掉先，好不好？先保住哈。我们还是需要看旧约书的，对不对？因为就是通过了解在旧约书里面上帝给我们设立的这些律例典章，还有他的十诫，我们能够分辨哪一些事情是应该做，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做，哪些事情是要悔改的，哪些事情是要去谨守的，还是需要哈，还是需要。 但我的问题来了哈，不是问题，我另外一个这个东西比较重点哈，这个东西比较重点。上帝的律法已经告诉你哪些事情是对的，哪些事情是不对的，对不对？上帝的律法是为罪人而设立的哈。但你知道之后，那接下来你该怎么做呢？啊，问题就在这里，好不好？假教师的问题就在这里哈，不是去靠谨守这个上帝的律法让我们罪得赦免。这是假教师要让这些弟兄姐妹做的，不是靠这些的，不是去谨守上帝的律法带来悔改，不是靠上帝的律法去活出这个圣洁或者取悦上帝的一个生命，不是依靠上帝的律例典章来过一个敬虔的生命，这个不是上帝设立律法的用意，好不好？所以假教师错就出在这里了，靠谨守，他们说靠谨守这个上帝的律例典章，靠谨守上帝的时间，你就能够有罪的赦免，你就能够过着圣洁的生活。不能够，不能够。这不是上帝所赐下律例典章跟他的律法的目的。上帝的律法呢，是帮助我们看到，上帝的律法是帮助我意识到跟明白我在哪得罪上帝，我在哪得罪了他。这是上帝的律法它的用处。但能够带来我罪的赦免，能够帮助我在敬虔在圣洁的生活里头来成长来茁壮，不能够靠谨守上帝的律例典章，而是来靠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也就是保罗在十一节里面所说的那个荣耀的福音。 OK，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好不好？这是信主101 101， 一定要 确保我们认识的哈。上帝的律例典章能够帮助我，能够指出你我的问题，好不好？我们知道说错在哪里了哈。但是呢，我们不要接着去靠守这些律例典章去来上帝面前说我是一个义人哈，或者我要在圣洁生活里面有长进啊，不能够。那也就是这个原因呢，你在往下看的时候呢，第一章里面的第十二节开始哈，你在往下看的时候呢，保罗接下来做什么呢？保罗接下来再次的见证，他给我们做了见证，给当时的教会做见证，给提摩太做见证，再一次的感恩，再一次的颂赞主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这个救恩，看到吗？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十二到十七节哈。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哈，我们摸不着头脑，对不对？哎，保罗之前不是刚刚指出那些教士的问题吗？他为何这里呢，在十二节到十七节好像就是突然就讲到自己的救恩呢？他有点突兀，对不对？上文不接下文的这个意思哈，有时候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突兀啊，一点都不突兀。为什么呢？甚至我可以说保罗在这几节里面，一章的十二到十七节，这是最关键的这几节哈，一章里面的最关键的几节，保罗在这几节里面的经文呢，正是他核心的一个教导。什么核心的教导呢？也就是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了哈，对不对？我使用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保罗要让我们知道更明白拯救，拯救，或者我可以加上就是拯救跟活出圣洁生活敬虔的生活是完全靠上帝的怜悯跟靠上帝的恩典啊，这是最核心的一个教导，好不好？不是靠谨守上帝的一切律例典章啊，所以不突兀啊，不突兀。这正是这个保罗他在十二到十七节里面所形容的，这正是曾经作为法利赛人的这个扫罗，还记得吗？保罗在他还是保罗之前，他叫什么名字呢？叫扫罗哈。他在大马士革路上遇到这个复活的耶稣之前，他叫扫罗，而且他是一个怎么样？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但是他亲身经历了上帝的怜悯，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啊。扫罗就是之前的这个保罗，他遇见复活主耶稣之前呢，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法利赛人。他自己不只要谨守上帝的律例典章，他其实也要求其他的自称犹太人他们也应当去如此的去谨守。扫罗就是保罗他的前身哈，扫罗他是靠谨守上帝的律例典章成了一个自以为义的一个法利赛人， 这我在想说，就这可能就是我们当我们就是谨守这个上帝的律法哈，我做的这个比你好哈，你做不到这一点哈，我就可能容易进入到自我为义了，对不对？这个问题了，而不是彼此的恩待了，彼此的宽容，我做到你做不到，你该死啊！哎，彼此的论断，所以保罗当时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也因为其他犹太人没能够做到像他如此的去谨守上帝的律例典章，因此呢，他就论断，他就排挤他们，甚至怎么样呢？甚至逼迫他们，对不对？他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做什么呢？不是要去抓那些信耶稣的人吗？把他们丢进牢里，对不对？排挤他们，甚至逼迫他们。但在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就是十二到十七节里面呢，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保罗身上的一个大改变了，对不对？一个大转变。之前的保罗他是一个亵渎上帝，他是一个迫害跟就是侮辱信徒，就是信靠耶稣的人，十三节告诉我们。但是到底是什么带来他彻底的大转变呢？是靠谨守上帝的律例典章吗？不是啊，不是靠律例典章。十三节里面保罗一直强调他是蒙了上帝借着主耶稣在他身上的怜悯，蒙着怜悯，是信靠了主耶稣基督，保罗这才有如此截然不同的一个改变。保罗悔改之后呢，他更成了就是耶稣基督被分别开来到外族人，就是那些非以色列人非犹太人当中外邦人当中去教导跟传承这个福音。保罗知道就是来成为主耶稣的使徒，就是这个使徒的职分，这一切都是主耶稣他所赐下的能力、怜悯跟恩典。因此我们在十二跟十四节里面就看到了。那在这里呢，我想就是在提醒大家，我们刚才说过什么呢？我们刚才看到就是保罗要提醒提摩太持着怎么样的心去做教导跟传承的这个工作呢？他在第一章的第五节不是说制止这些人的目的呢是为了爱，对不对？这爱来自什么呢？来自清洁的心，来自无愧的良心，来自真实无伪的信心，对不对？记得吗？保罗提醒那个提摩太这样子做，提摩太要怎么样子做才能够持这样子的一个心去做教导跟传承的工作呢？不是靠谨守上帝的律例典章，而是像保罗一样明白主耶稣在他身上，在他自己身上所彰显的这个拯救的救恩，在他身上所施下的怜悯，以信心以爱心去教导跟传承福音。所以保罗是这样子，保罗也要提摩太如此的去活出来。所以信靠主耶稣之后呢，保罗成了不一样的人了。他经历了主耶稣的怜悯，经历了主耶稣的恩典，叫保罗成了谦卑的一个人了，对不对？他怎么样形容自己呢？在众罪魁当中，我是头一位，对不对？我说他是谦卑，可能我们误解，我们在看的时候可能误解说他是假谦虚。我说不是，我说一个真正明白，一个真正经历上帝恩典的人，他会像保罗一样，在众罪魁当中，我数第一个。他不在彼此的论断，他不在彼此的排挤，而是看到主耶稣带来救恩的拯救的这个恩典跟怜悯，主耶稣的长久忍耐，看到吗？那弟兄姐妹，我们试着问这个问题，倘若我们罪能够得赦免，倘若我们在敬虔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越来越敬虔的一个生命，倘若这一切都能够靠着来谨守上帝的律法，他的十诫，他的一切律例典章，倘若能够靠你自己的能力，你的好行为，靠自己的努力，那主耶稣基督他不必降世，主耶稣也无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白牺牲的。但罪的缘故，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是无法借着谨守上帝的律例典章来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不能够靠我们来守这个律法， 罪得赦免，更不能够靠来守律法活出一个敬虔上帝喜悦的生命，唯有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唯有信靠他一次过的死，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而且唯有坚持，继续坚持，不要离开，坚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我们的圣洁，我们敬虔的生活才能够有长进。因此呢，对父上帝的怜悯，对父上帝的恩典，对主耶稣基督带来的拯救，跟他将来的这个盼望跟生命，保罗只有满心的感恩，看到吗？他只有满心的称谢，他只有满心对主的一个赞美。就像在十七节里面他这样子说，愿尊贵愿荣耀都归给那位不朽的，肉眼不能够见的，那位万世君王，独一无二的上帝，直到永远，阿们。那我相信在这里坐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会像保罗一样，不是吗？阿们啊，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这段经文呢，让我们明白，就是得拯救，有罪得赦免，以及在跟随主的这个日子里面，唯一需要的就是上帝，父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显明的这个恩典，是靠那个恩典。我们的悔改，我们在敬虔，在圣洁生活里面的成熟跟茁壮，是完全借着主耶稣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带来的。那也许我们明白，不能够就是靠这个谨守上帝的这个律法去得拯救，带来这个圣洁敬虔的生活，但是呢，我们是否会想就是通过列下一些所谓的律法去影响别人的就是行为举止呢？所以我们在理论上是明白的但在实际活出来呢，我们要注意了，对不对不要就是列下一些所谓的律法列下一些律法去影响这个别人的 行为举止我举个例子好不好？我相信大家都很聪明你能够举一反三，我让你去举一反三但这几年 我强调一个问题我举出一个例子好不好？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那在我们中间就是为人父母的为人父母，我自己也是曾经做过父现在也是父亲了不是曾经，现在也是父亲对。我太太在后头摇头。在我们中间为人父母的为人父母的，我们是否就是曾经就是给孩子立下许许多多的所谓的律法呢，让他们去遵行去遵守因为这样子呢能够看到他们在生活里面的一些改变，或者让他们改掉一些坏习惯我们做过的不要举手我们大家都做了对不对？孩子小时候孩子小时候也许可以使用这些所谓的伎俩设立一些所谓的条例来约束他们对不对，来制止他们，倘若他们不听话的话呢，那当然就是家法伺候了对不对但孩子长大了，孩子慢慢长大了，这些就不一定管用了对不对？之前很多父母都是在抓脑子对不对？因为不听话了对不对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就是提醒唯一能够带来悔改，唯一能够带来生命转变的，不是来谨守这些所谓的家规而是来认识主耶稣，来信靠他，来经历父上帝借着主耶稣所显明的恩典跟怜悯，这才能够打从心里，打从你我的心里来带来真正的悔改生命里头的转变。所以这是你我们家的事情对不对那同样的来到上帝的家也是一样的好不好？那保罗在这里形容上帝的家就是教会了来到这个聚会也是一样。那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就是感受到感受到无论是正面或者是负面感受到就是孩子在我们中间所带来的活力对不对，同时也带来很多很多的挑战无论是在聚会里头啦，或者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啦，或者待会我们大家留下来一起查经成长小组的时间我们都感受到孩子们的活力对不对 所以我想问一下说，作为带领人哈，跟我们在这里作为牧羊者哈，可以设立一些所谓的家规吗？我们这里的一些家规哈，然后呢，就是来控制这些孩子们。谁来执行这个家规呢？当然是做最大的那个哈，牧师跟师母来去做这个来执行这个家规了，对不对哈？但家规真的能够来改变孩子吗？这是今天这段经文来挑战我哈，挑战我们大家这样子来思考。严厉的家规，也许哈，我应该这样子说，严厉的家规跟严厉的去执行，这两者都需要哈。严厉的家规，但是没有执行没有用哈。严厉的家规再加上严厉的执行，这两个一起做的话呢，也许能够看到一些短暂的效应，我觉得可以哈。突然大家感觉到，好像很安静了，孩子都很听话了，看能够持续多久了，好不好？所以能够短暂的效应啊，但是长期下去呢，我的担心是长大后的孩子呢，会因此不再踏进教会了，因为小时候的那个他们的经历是什么呢？哦，这个教会哈，这个爸爸妈妈去的这个聚会哈，一点恩典都没有啊！我只在那里嘻嘻嘻嘻说几句话哈，立马就出去了。但是我有另外一个问题了哈，那我们就任由孩子们放纵吧，可以吗？那些来参加聚会、来听、来学习、来领受上帝话语的其他小孩子哦，不是每个小孩子都这样子，对不对？或者那些其他成人怎么办呢？他们呢不是每个星期都住在那里忍气吞声吗？这样能够造就到他们吗？我想也造就不到，对不对？那这些都不是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好不好？我这样子来打开来这样子说哈，接下来我也会就是采取一些步骤哈，跟我们当中的一些家长来对话 OK。但我提出来，这不是一件很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从这里哈，从这件事情上哈，从当中，无论是成人或者小孩子，我们当中都能够学习功课。我们能够就是借此呢，一起在主的肢体里面继续来成长跟成熟。但通过今天的教导呢，我知道说列下跟去执守所谓的家规条例跟准则会带来短暂的帮助跟果效，但是呢，唯有主耶稣他的福音经历父上帝的怜悯跟恩典，能够真正打从心里头带来孩子们的悔改跟转变啊。因此呢，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要就是激励自己跟激励大家哈，可否继续的求主赐给你我智慧跟耐心哈，赐给我们信心跟爱心，多给自己还有在我们中间聚会的孩子们来祷告，好不好？另外呢，为人父母的，我希望你能够就是继续以福音为你的根基，以福音为你的基础，以主耶稣基督他的怜悯恩典慈爱为基础，来帮助你的孩子们明白他们的言行举止哪一些需要悔改，哪一些需要做得更好，带着他们一起来祷告，为他们祷告，求主怜悯跟求主来改变他们，在他们成长的岁月里头呢，因为听，因为相信，因为跟随主耶稣，经历他丰盛的恩典怜悯，能够将来成为父上帝能够使用的一个器皿，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来做一个最后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再次让我们对主耶稣你的爱子更存感恩颂赞的心。基督耶稣他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句话不止千真万确完全可信，这句话更在我们身上应验了。求主帮助我们更来珍惜赦罪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不离开你的大爱你的怜悯，因为唯有持守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才能够更遵从主耶稣的话，在敬虔在圣洁的生活里头更有长进，一直到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显现那一日。我们感谢 我们存感恩，我们颂赞，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